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美国优先重塑世界秩序；二、特朗普提出合资方案 ，TikTok 能否死里逃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今天是美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日，我们呢首先跟我们美国之音在现场的记者做一连线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一宣誓就职。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周一宣誓就职。今天呢，由于天气原因，通常在美国国会大厦平台上举行的这个就职典礼呢，将移到国会圆形大堂室内举行。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今天就职典礼的看点。卡拉。
徐博你好，我们知道美国宪法规定呢，美国的当选新总统的任期是从1月20号的中午开始。那么今天呢，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也会为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来举行就职典礼。那么当选总统特朗普呢，现在的时间是8点刚过。那么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呢，他应该是按计划会马上启程前往这个圣约翰教堂来参加一场祈祷仪式。那么这也是历届的新任的当选总统的一个惯例。那么随后呢，他会和夫人一起前往白宫，和现任的总统拜登夫妇一起共饮茶叙。那么随后呢，几个人会一起前往国会大厦来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那么今年的就职典礼和以往不同的呢，是我们知道近年来的这个新总统的就职典礼通常是会在国会大厦西草坪的一个露天的平台上进行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今天华盛顿特区气候严寒，白天最高的气温只有摄氏的-5度，那么所以这个仪式呢也是被转移到这个国会大厦内部室内的这个圆形大厅来举行。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之前原本是持有这个观礼门票的20多万的民众将无法亲临现场。那么其中呢，他们很多人将会转移到这个华盛顿市中心的这个首都一号体育馆这个室内的场馆来在大屏幕上来观礼。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典礼之后的总统游行也被转移到这个室内的场所来举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职典礼呢，可以说是美国的政府交接的过程中最受瞩目的过程之一了。那么今天呢，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将会第二次为特朗普来主持就职典礼。那么除此之外呢，当选副总统 J.D. 万斯也会宣誓就职。我们知道通常在这个典礼上呢，是会充斥着一些新总统的个人的色彩。那么就比如说在今天的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呢，当选总统特朗普他将会发表一个就职演说。那么通常呢，新当选的总统他会在这个演说中来阐述接下来4年他执政的一些理念，所以可想而知今天特朗普的演说呢，也将会是整场典礼上比较受人关注的这个焦点之一了。那么今天来观礼的嘉宾呢，除了像这个按照惯例要包括这个还健在的前任总统像克林顿、乔治 W. 布什和奥巴马之外呢，也包括国会领袖。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这个特朗普他邀请了多位的科技巨头来参加今天的就职典礼，其中包括 X 的这个 CEO 伊隆马斯克，还有这个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和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那么另外呢， TikTok 在美国的负责人周受资也受邀出席。那么除此之外呢，特朗普还破例是邀请了多位的外国的政府领导人来参加今天的就职典礼。那么其中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是确认会参加。此外这个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其他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也收到邀请，那么当然他们并不是都会来出席。那么最后呢，今天和就职相关的活动除了就职典礼之外，还包括这个总统拜登的告别仪式，还有新总统呢会在国会来签署包括提名备忘录等等的一系列的文件，之后他还会检阅军队。那么在今天的晚上呢，各界的名流也会和新总统一起在多场舞会上来共襄盛举。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整体的一些情况，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卡拉在国会山附近做的连线报道。稍后的总统就职典礼呢，美国之音为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欢迎登录美国之音网页即时收看。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美国优先重塑世界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的第二个任期主打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国际问题专家对美国新政府将如何重塑国际秩序出现争议。特朗普的反对者担心他以国家利益为名针对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言论呢，将为习近平武统台湾和普京侵略乌克兰提供通行证。而他的拥护者认为，美国优先并非美国传统孤立主义的复兴，而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主导世界，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后任国务卿卢比奥指出，中国通过撒谎、欺骗、黑客攻击和偷窃等手段取得全球超级大国地位，或将成为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那么，当选总统与后任国务卿是否对习近平有软硬两手？美国优先如何促进美国的全球利益？未来四年，美国倡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少民。李教授您好。
哎，许波你好，王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许波先生，李教授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优先或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是特朗普呢两个任期的这个执政主题。那么美国优先原则与美国全球利益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会不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人们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首先来请教弗吉尼亚州的李少民教授，什么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或者让美国再次伟大，会不会与美国全球利益或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角色发生冲突呢？
美国这个特朗普竞选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吧？它差不多包括以下一些内容。第一是重振美国经济，创造本土就业啊，和这个制造业减税、放松管制，还有这个基础设施投资。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呢，就跟国际有关了，就是这个贸易和外交政策上美国优先，我待会儿再要细讲啊。包括这个重新谈判和退出了一些在美国认为不利的国际协议，还有就是关税，这是很大的一部分，减少这个海外的干预。移民和边境安全，这是美国人在竞选中这个大选中最关心的。还有一个，他就提出这个回归常识啊，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爱国主义包括在里边，和一些就是常识性的一些传统吧，能源独立啊、法治啊，这些都是他这个提倡的，就是美国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一些内容。那么好了，这个美国优先是吧？美国优先实际上听起来好像，哎呀，这个马上就反对的人就说这是孤立主义，其实没有一个国家不把自己的国家优先放在第一，那就是看这特朗普就是直截了当就说了。那么现在人们就是用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出现紧急情况带氧气罩的时候，航空公司的广播为例，那广播里说的很清楚，你先给自己带上氧气罩，再去给别人，包括你的孩子和家人和朋友，再帮助他们。你自己都带不了氧气罩，都缺氧了、昏了，你还怎么帮助别人啊？美国如果想这个再次伟大，或者这都是想要这个在国际上起到一个强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这个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应该是全世界民主国家，从欧洲到日本、韩国、台湾都愿意看到的。这个民主团体得有一个领导力，但是美国自己都搞不好，他怎么领导呢？所以这个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都是和这个在美国将来再从这个重新塑造 强有力的国际的领导地位都是逻辑关联的。当然在短期调整这些过程中肯定有痛苦，肯定有震荡，而且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的这个习惯，他就是说话没有折拦就上来就说，但是他第二次任期跟第一次任期大不一样嘛，他的团队他有了那么多四年的去想这个事情，去摸索这个事情，再加上前四年的实践，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过程会比较短，而且也比较这个平缓。我先讲到这儿。
好的，所以呢，这个李教授认为呢，就是啊，美国优先政策和美国全球利益以及这个美国的国际社会领导角色不发生冲突，甚至反而会促进这个美国全球利益和这个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美国新政府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此前呢也表示对台湾的保护也要重新规划，台湾可能要向美国交保护费了。那么我就来请教台湾的王洪仁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优先会不会以牺牲美国全球利益和国际领导角色为代价？台湾各界对此有没有担心呢？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对于所谓的这个台湾的保护要重新规划问题，或是台湾是不是要向美国交保护费哈，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看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啊。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个，特朗普他其实不是只针对台湾，他针对这个 NATO 北约国家的这些成员国一样，他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提高军费。对于同样是在印太地区的韩国、日本其他国家，包括台湾，也一样的要求说要提高军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说，他不是只是针对台湾来去做这样一个论述，他是一个比较整体的，希望大家一起在面对将来不管是区域或全球的安全问题的时候，这个安全问题的威胁来源可能是俄罗斯，可能是伊朗，可能是北韩，也可能是中国，不管这个威胁是在哪里，你不能再完全像过去一样依靠美国了，必须要大家一起合作，并且呢各自的这个国家要担负起自己这个国家跟这个区域里面自我保护跟防卫的这个决心，还有在军费预算上面呢要做一个调整。这个调整你不能让美国认为说你是在搭便车，好像完完全全都靠美国纳税人他的所缴这个税来去供养来去做一个保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改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第二个我觉得说台湾各界对于说美国会不会牺牲他自己全球的利益跟这个国际领导的这个角色作为代价，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台湾这边关心的这个重点。就是说你不管这个美国他在全球的利益的追求的方式怎么样，他怎么样去维护他的国际领导利益，我觉得我们比较在乎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不会因此牺牲掉这个台湾的利益，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跟中国的对抗导致于说某一种像有一些人所宣称的可能特朗普他有一个交易性格，然后就把台湾在这个跟中国的谈判的过程当中，战略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把台湾的利益给卖掉了，甚至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达成第四公报也有可能，然后在这个第四公报里面将台湾的这些利益偏向中国方面，我觉得这个是部分人士的确会有这个担心。但是如果说你细看特朗普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我们面对他现在第二任期，其实你看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很多口头上面的用词的确非常的出乎人意料，不是这种传统的这个外交的这种语汇。可是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是大家最紧张，特别是台湾民众最紧张说会不会因此而卖台，因为我们第一次面对到特朗普的上台跟他的团队。可是就是在第一任期的时候，特朗普跟他的这个国会所通过的法案是最支持台湾的，那才有后续的拜登政府接续的对台湾有相关的军售跟国会法案的通过。所以我觉得就某一种程度就这个地方来讲，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特朗普的表面可是这个看这个表面有时候这个猜测有时候是过度了， 可能你从他到底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情，以及接下来他的团队哈，在外交政策上面如何来跟台湾对待跟相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实际可以判断的标准。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分别发表了他们对美国优先、特朗普执政他们的看法观点。我们现在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Rock Paper Sizzle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昨天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特朗普领导下的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国家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请支持强硬的特朗普。 Climate 这位网友他说，实行美国优先推动美国孤立。我们这位网友不同意见。Reader Clear 他说，美国选出来的总统当然以美国优先，难道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还以他国优先不成？强大加道义等于伟大，单纯的强大并非伟大。好，我们接着回到我们的问题来讨论啊。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重要支点。有人说，美国后任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说中国通过撒谎、欺骗、黑客攻击和偷窃等手段取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如不改变就将成为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中国外交部严厉驳斥卢比奥的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是抹黑。我来请教李教授，那么卢比奥重申了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这是不是抹黑？外界评论说，卢比奥的声明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似乎没有太明显的改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第一，是不是抹黑？第二，有没有政策上有没有改变？这两条哈。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卢比奥就在前几天吧，他在这个15号听证会，那场听证会呢，确实是没有任何阻力，因为我们知道通常是两党这一党支持另一党，总是提这个反对的，但这个是很罕见的，没有，而且呢，这个两党都很支持他，他这个。在这个里边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他提到了全球的这个威胁等等，但是呢他重点确实是指了中国。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曾欢迎中共加入全球秩序，但他们只享受了全球秩序的好处，却无视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反，就刚才许博你讲的，他说通过压制、撒谎、欺骗、黑客攻击和盗窃，攫取了这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哈。而且他最后还有一句，他这一切是以牺牲我们的利益，请注意后面，和他们自己人民的福祉为代价的，是吧？所以这个卢比奥是我认为美国的政治家里边对中国看得最透的一个啊。他这句话你说有没有抹黑呢？当然，你如果说这个中国他怎么看中国人民这个勤劳勇敢这么多年的苦干呢？他说了这个。他也说了，中共是寄生在人民上的一个寄生虫嘛，人民确实很这个勤劳苦干，这没有人否定，对吧？那么他这些，我认为，每一句都是这个切中要害的哈。就在前两天，有一个报道，也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他说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开展数月国际行动，从数千计的计算机里边删除中国黑客的恶意软件，而且还专门讲这个黑客的软件叫什么，比如说它叫 PlugX 什么野马熊猫，邪门台风，而且它明确指出一组，这些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赞助的黑客使用的这个软件，而这个软件非常的顽固和难以消灭，是法国的人首先发现了怎么样去删除，最后美国才逐渐在4000多个计算机上，网络或者座机或者基站上面，4000多个呀，才消除掉，而且还觉得还有很多在的地方。那么前几天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里边一个处长，他就这个引诱一个美国原来通用电器的一个工程师到欧洲会面。获取他的情报，当然这个处长后来被抓获，这后来好像我看新闻是被交换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 卢比奥说的都没有错。那么美国的政策是不是没有改变？对外政策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这个两党，比如说从拜登到特朗普，给世界印象好像他们俩是这个黑天白夜，这个相差180度，不是这样的。他们在竞选中，在口号上批判对方，这是肯定的哈。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相当稳定的持续性，不是，它是一个很大的航空母舰在走路，不可能夸就乱转一气的，它的延续性确实很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是基本同意美国的政策，就是对，比如说对华政策上，从特朗普我还要补充一句，在特朗普之前那种这个所谓拥抱熊猫派那种缓和派，其实这个是到了特朗普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这个是应该承认的。但是从特朗普以来，包括拜登到现在，我觉得都是非常延续的。
好的，那么与卢比奥的这个强硬立场不同，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呢，他对中国是另一副面孔。先是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然后呢跟习近平通电话。最新的消息呢是希望执政100天内访问北京。那么来请教王教授，特朗普表示美中首脑一起能够解决世界许多问题，明显与后任国务卿的强硬立场不同。那么难道当选总统和后任国务卿对习近平玩一手软一手硬的这个策略吗？美中还能不能回到过去一度出现过的那种美中共治的那个关系呢？
我没有这么完全认为说特朗普他现在这样子一个身段就是采一个比较软的策略，因为我觉得北京也相当清楚特朗普的立场。在更早之前，特朗普怎么样公开的声明，北京如果你不处理这个芬太尼的毒品事件，我们关税从10%开始算。北京，你在第一阶段，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你的第一阶段很多这个贸易战那时候所承诺的这些要对美输出的这些货品的这些补差额这些部分，你完全这些承诺部分你完全都没有实行的部分，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部分是不是要从加征60%、200%，甚至更高的关税来重新对中国制裁呢？也就是说，北京对特朗普的这个硬的地方其实相当的清楚哦。我当然可以，我觉得可以体会，就是说现在特朗普可能是先礼后兵的一个态度来去对中国，甚至对领导人哦。但是我觉得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透过直接的外交方式，而不是还去让美国的国务院啊慢慢去安排啊，或是让这个国务卿啊，让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顾问按照过去的外交惯例慢慢的去安排到时候双方领导人的见面。因为我们知道说过去都是先从一步一步部长级的一些官员开始来去做接触，最后谈到一个共识之后才由双方的领导人见面。那我觉得特朗普他不走这个路线，这太慢了，他这个4年之间他要做这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个特朗普过去的这些从商的经验也好，或者他个人风格也好，他发觉到说擒贼要先擒王，所以他直接针对习近平来下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蛮快速的一个策略。另外一个就是说，主持人刚刚提到说美中能不能回到过去的这种共治的中美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美之间错误的一个认知。对于中方来讲，他一定希望美中能够回到所谓的共治，也就是之前这个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他所倡导这样子的美中一起共管，不管是世界秩序或是区域秩序，甚至是台湾问题的这个部分，这个是非常受中国欢迎的一种论述，美中共治。可是特朗普今天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美中共治，我们看他的这个所处理对中的过程当中，他是要中国上谈判桌，逼中国处理对美的这个贸易顺差也好，处理 TikTok 问题也好，处理这个其他的这些相关的国际议题也好，他是要中国去解决，提出这个解决方案，并且落实相关的解决的问题，所以不是要美中共治。我觉得如果中国还这样子想的话，这可能是有点一厢情愿。
好的，那么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地狱天使他说，甭管软还是硬，中国的一尊他不是特朗普的对手， 另外一位叫广南东路飞，说唐氏特朗普再次主政白宫，对于中国来说是特大利好，对中国以外的民主国家来说就是灾难。原因很简单，比如加拿大，他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加拿大不敢轻易许下承诺，因为签署的协议会有诸多约束。中国就不同了，可以签署很多不受约束的历史文件，像从前那样给唐氏特朗普画大饼，拖个四年就过去了。好，另外一位是 Sky Eyes， 他说比起美国极右翼分子，实际上特朗普对中国好多了。 TikTok 模式可能成为新的合作方式，中国应该学会合作，而不是总想着要独吞。毕竟过去40年里，中国从美国受益良多，在美国的帮助下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可见的将来实现某种形式的完全统一。这些呢，都是在美国倡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发生的。我们的观众呢是有啊，对特朗普的这个第二个任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中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啊。特朗普最近呢，针对加拿大啊、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的一些言论，以及要对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加征关税的说法，这都是对盟国的这个态度，无疑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许多疑虑。我来请教李教授，有人说特朗普这样说、这样做是为了防备中国。也有人说呢，特朗普为了美国的利益不顾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还有人说呢，这正体现了美国优先的原则啊。那请问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口无遮拦，他背后有什么用意和盘算呢？
这个有的是，就我们刚才这个，我也很同意王教授讲的啊，就特朗普说的话总是，我们应该要看他做什么事情，他是大嘴无遮拦，我们都知道了哈。但有一条我们不要忘了，特朗普他有时候说话虽然是好像很随便，实际上他说的话人们是非常这个当回事的，非常在意的，因为这就是在这个博弈论里边叫做这个 credible threat， 对吧？他是能够说到做到，这一点他还确实很有。那么这个加拿大、格陵兰包括巴拿马，我们得知道一些背景和细节和才能够理解这些。就是说加拿大肯定这个他，我觉得第一个加拿大是说着玩的了，就是也不能，就虽然说，但特朗普是个商人，他觉得很多事情如果讲经济都可以解决的，是个共赢的。但你就看看在这个军事上，加拿大他是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美国。我就给你举几个例子，美国3亿人，140万的现役军人，占人口0.4%多。这个加拿大3800万人口，六万多，才有6万多的军队。那么大国家6万多的军队，台湾有多少，是吧？它比台湾的人口还多，它的军队远远小于台湾。它才占总人口的0.1%啊，比美国不管是人数上还是比重上都少很多呀。它在靠谁呀？在那么大国家维护。你再看看军费。啊，美国9000多亿美元，然后占它的这个国民生产值3.4%，相当高的，因为北约要求2%嘛，对吧？要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它是远远高于。那么加拿大也是北约的，它才出了200多亿，占它的这个总产值的1.3%，对吧？它是在依靠美国嘛，这是不能，这是加拿大。那么你好说这个格陵兰现在呢，它在它这个。也是美国跟他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你比如说最近中国的一家企业要收购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稀土矿藏，美国制止住了，没有同意，就是也不就没就是说说服了，也可以说说服他了。然后呢，他把他卖给了一个让美国的国防承包商来管这个事。而且美国的这个在格陵兰有一座空军基地，你从格陵兰角度讲，5万多的一个国家，他就如果让他去独立了以后派大使，他都没办法派嘛，对吧？那么他现在是在这个丹麦管辖下，那么这种小国他最好是找一个，就是他应该他找首先要找一个民主国家，这个丹麦和美国都没有区别， 但你要找一个能够跟你的这个伙伴或者说是一个靠山，你当然要找一个最强有力的，这个在格陵兰本身也是有这种共识的。
嗯，
那么我还得再想一点点那个，请容许我再用一点时间。巴拿马问题，巴拿马问题更是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渊源。它原来这个我就简单讲吧，在独立的问题上，它原来是属于哥伦比亚跟哥伦比亚一部分的。它独立之后，美国大量的支持啊，这个还给了哥伦比亚钱，让他承认巴拿马独立，对吧？然后建造运河，法国人失败了，而且死了20000多人，美国又花了4000多万美元，还给了他1000多万美元，这都是天价，现在合100多亿美元，整整10年死了5000多人才建成的，是吧？所以而且呢，建成以后，最后的这个卡特总统把他交了，把他用1块钱给了巴拿马，但是条件是第三国不得介入管理，不得插入，而且呢，如果你有第三国插入，美国是可以军事干涉的。巴拿马运河70%的船是美国船，它现在每一条船过的价按照吨位，从几十万到将近80万之间，每一条船啊，对美国交了很多钱，这就是它的背景，其他我就不用再讲了。对，这些不是空口无凭的，再说要军事侵略的，不是那么回事。
好的，那么此前，民主党政府提倡建立全球民主联盟，抵制专制轴心的扩张和侵略。仅在中国四周呢，就建立了美日啊、美韩呐、五眼联盟啊、奥库斯四方机制等中国所说的那些许多小院高墙。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好像对这个不太感兴趣。请教王教授，您预计未来特朗普将如何跟中国打交道？未来4年，美国倡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我觉得针对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说，未来特朗普呢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会如同特朗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丁打交道的方式，跟这个伊朗、跟这个北韩领导人打交道的方式都一样。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对一单挑，他不会再用过去这种传统的大家先包围起来，酝酿一个所谓的围堵的这样子一个氛围，然后这个让这个他的敌对的对手有一点压力，然后透过这个压力的施压来去做一些让步。我觉得这个太慢了，这个对特朗普来讲这个太慢了，这个缓不济急，他觉得没有效率。
那您说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未来美国的这个以规则为秩序的这个基础，我觉得会发生改变。因为美国过去所创造的这个联盟，对特朗普来讲呢，他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要精简，精简的过程当中就是也要减少美国的负担。所以第一个我们其实先前也讨论过，要求各个他的这个盟国要负担军事费用。第二个就是选择性的保留已经有的联盟，不是所有的联盟他都要保留，也不是所有的联盟他都要废除。比如说他的这个准国务卿卢比欧提到说，这个阿库斯就是由美国跟澳洲还有英国所建立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联盟，基本上来讲它是可以保留，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特朗普政府会大力支持。像这个我觉得他会选择性的保留，但是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些迟疑呢？比如说美国、日本跟韩国在大卫营峰会所订立下来的这个三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现在因为日本、韩国内部的内政动荡不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可能还要再看这个两个国家内部的情势发展，再来看是不是一个很有用的将来可以继续利用的这个民主联盟。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一些这个观众他们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蒲曲波说，第二届川普和第一届大不相同，应该关注的是其对格陵兰岛不排除武力取得，如果实施，这将会把普京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合理化，并为类似普京的行为变得合理。余深远，中国不会最惨，只有俄罗斯最惨，美国盟友最惨，因为要交保护费。中国不是你们宣传那样，其实还可以，人民还是可以的。经济不是像你们西方宣传的那样，人民从物质到精神都很好，中国其实比你们好。这是不同意见。另外一位郑业说，面对特朗普的要价，台湾是民主国家，需要考虑纳税人的感受和反应， 尤其是在蓝营和白营虎视眈眈、画地为牢的背景下，很难给出超高的保护费。而中共国则是一个集权政体，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地用大陆纳税人的钱去量中华之物力，解雨果之欢心，让特朗普在中共武统台湾之前放弃协助。0897还是应该谨慎，特朗普先生不是没有可能在执政期间就被两党联合弹劾 下台。最后 Terry 说习主席都不敢亲自去参加，这已经让美方很看不起了，这是指就职典礼。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问题。感谢李少民和王洪仁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特朗普提出合资方案， TikTok 能否死里逃生。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特朗普提出合资方案， TikTok 能否死里逃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誓就职的前一天宣布，他将在周一发布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的法律禁令生效前的期限，以达成协议，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说，他希望把 TikTok 变成一家合资企业，美国在合资企业中拥有50%的所有权。特朗普前一天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很可能会在周一就职后给予TikTok 90天的缓冲期，允许其继续运营。此前，美国国会以压倒优势通过不卖就禁的法案，并由前总统拜登签署成法律，要求与中国的母公司剥离，否则呢，将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在美国运营。TikTok 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呢，上周驳回上诉，指出 TikTok 涉及的问题是国家安全，而不是言论自由。那么，新总统的合资方案与国会的不卖就禁法案有什么异同？特朗普的折中方案背后有什么考量？TikTok 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在美国存在？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和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少民。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TikTok 我们看到在美国真可谓是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星期六下架了十几个小时，星期天满血复活。昨天呢，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发布总统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法律禁令 生效的期限，争取呢把这家受中国母公司控制的这个自媒体平台变成美国占有一半股权的合资企业，这样呢，特朗普说就能达到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我首先来请教台湾的王洪仁教授，美国新总统的合资方案具体如何实行呢？美国跟谁合资？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说，特朗普他给予他90天的这个整改期，我们叫整改期，也就是说让他重新在内部上面做出符合哦，将来能够符合美国这个政府在国家安全部分的忧虑的这个改变方案。那你给这个 TikTok 这样额外的时间，不确定这个九十天能不能真的如期完成。比如说你要完成业务上面的重整，业务上面的重整包括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数据的存档，你这个存档这个东西是不是一样把相关的资料送回北京的母公司？你这个运算法则是不是能够开放分享？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控制 data 的部分哦，资料部分，它有一些技术的细节，能不能更公开透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牵涉到合并的问题，你这个在美国的分公司也好，或是母公司这个字节跳动，能不能授权让更多的投资者可以进入到将来的股东的这个谈判里面，以确保这个交易可以符合美国投资跟国家安全这个审查机制的相关法案。那第二个问题，主持人刚刚提到说，会有哪一些潜在的？因为你现在这个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说要让美国的公司占50%的这样一个股份哈。啊，这个部分到底是美国哪些公司呢？其实有很多传言，现在大家看起来有可能马斯克的这个企业有可能会入股，这是一个选择。那另外这个今天大家听到，这个美国有一个新创的这个搜寻引擎公司叫 Perplexity， 他说这个已经跟字节跳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计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新创的这个搜寻引擎的这个公司这样。之前还有提到是 Walmart 跟这个美国的甲骨文公司，这些都有可能用技术合作伙伴的方式来跟这个 TikTok 来进行这个平台的整合跟入股。不过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其实现在都还并不是很明确。
那么国会不卖就禁的这个法案，它的要害呢是要求 TikTok 与中国控制的那个母公司叫字节跳动剥离脱钩，否则就禁止它在美国的运营。特朗普合资法案呢，这个则希望建立一个美国与现有所有者and or 和或者新所有者之间的这个合资企业，所以美国将在美国和我选择的任何购买者之间建立一个合资企业中呢，获得50%的所有权。所以我来请教这个比较复杂，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的李少民教授，特朗普的这个合资法案与国会的不卖就禁两者有什么异同？如果美国与没有任何剥离的 TikTok 建立个合资企业，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就能得到保护吗？嗯，李教授，对不起，我们看到现在呢，特朗普已经走进了这个走进了国会大厅，可能是我这儿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就职典礼呢，这个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特朗普现在呢正在去教堂，然后呢可能将赴这个美国议会大厦来举行就职典礼。好，李教授您接着讲。
好，那个我还得稍微简单讲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就是 TikTok 它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威胁。它有这样几条哈，第一条就是数据问题，数据问题现在就是存在哪儿？那么TikTok 说了，就是我们管的中文那中国用的是抖音嘛，如果是不听英文，TikTok 它已经说了，我的国外数据我放在国外了，所以这个姑且先放在一边，这个是技术上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那么第二条就是它的算法非常的这个入侵性。和这个有这个像毒品一样让人家上瘾，这第二条，那很多年轻人已经上瘾，就出了很多危险。这个第三条呢，就是它是一个宣传工具， 最近这个 Rutgers 大学做了一个研究，我举几个很有趣的数据，他就说他把 TikTok 和这个同样的那个 Instagram 有时候中文管它叫照片墙，或者我就管它叫 Instagram， 这两个大小相当功能也差不多，所以呢他说你们两个如果都不做这个新闻控制，这个去做后台的这个信息删减的话，你们的上面的这个粘贴应该差不多嘛，比如说他看到这个普及文化，比如歌星的粘贴啊，比如像 Taylor Swift 啊，这个是一个大歌星，在这个 Instagram 上有这个两亿多人，那么在这个TikTok 上有一亿多人差不多，但你一到敏感题目，台湾呀、啊、什么新疆啊、什么香港啊，那个这个 TikTok 就突然少了好几十倍，差好几十倍。那么在比如说印度克什米尔要独立，印度克什米尔独立呢，中共是比较愿意让它乱一点嘛，对，这个时候呢，这个Instagram 只有几十万的这个粘贴，那么到了 TikTok 有两亿多的粘贴，差了将近一千倍。所以这显然是在后台操纵嘛，所以这个他实际上是给美国人在洗脑，而且呢，美国的19岁到20多岁的年轻人50%左右是看从这个就是定期的从 TikTok 取得新闻，所以他们已经被洗脑，这个就是所谓国家安全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忧虑。那么好了，我们看他现在这个方案，那美国国会的方案很简单，你或者和中共这个削离，要不然你就关门，就简单了，是吧？我们不用说了。那特朗普的方案我们看一看，它叫合资。这个合资呢，我自己在商学院工作，我原来的专业就是研究合资的。合资的是成功的非常少，失败的非常多。因为呢，两家的这个合资对这个双方啊，通常是同床异梦。如果说起同床异梦，在这个事情上，在 TikTok 上，那同床异梦是再这个明显不过的。美国的投资人想要拿到什么？中国那边的投资人想要拿到什么？他在中共的管理之下，那么中共的目标又是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难做到。你比如你看这三个这个威胁，第一个数据管理，数据放在哪儿？这个可能还可以解决，对吧？第二个算法，你就算把算法给了美国方，你公开了以后，它是一个毒品来的，它是让人们上瘾的，其他的社交平台都不用的。那你还继续保持吗？你要继续保持的话，美国的年轻人还会上瘾，还会自残呀，什么自己烧火呀？那你这个没有起到目的，不可能的。那你不用这个算法，那个 TikTok 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和它的竞争力就基本就没有了。那么第三个，你是不是还要去监督，天天去算？哎，你这个推了这个贴多少，推了那个贴多少？这个是对中共有利，那个是对中共不利？你怎么去？这个算法这么复杂，而且呢？你听谁的呀？你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许想得很好，他觉得他是商人，他懂这些，是不是他最后这个合资的结果反而把这个TikTok就完全的给毁了，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回答是，这个合资一定是失败的。
好，那么这里一个关键看起来就是这个 TikTok 你要不要剥离你的中国母公司？现在这个问题呢，特朗普没有说清楚。这个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呢，却为他说话了，说未来不排除特朗普马上就要上任的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叫什么名字？我还忘了。他说不排除啊，未来 TikTok 的这个所有权还在中国，这是他的安全顾问这样说。但是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个约翰逊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约翰逊说呢，剥离是必须的，不是50%，而是100%。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呢，我这样，我请我们两位专家简要的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就是评论一下啊，目前究竟这50%的合资啊是怎么回事啊？跟谁合资究竟是？首先是王教授，台湾王教授。
这个我觉得简单的回答就是说，特朗普他当然留了一些空间，来将来做谈判之用。因为他在这个1月7号通话里面，他跟大家讲了，我跟习近平对话当中呢，我们要谈到 TikTok 的部分。 这个 TikTok 其实是拿来当做一个谈判用这个工具哦。当然它也牵涉到国家安全的部分，它也牵涉到刚刚这个李教授有提到说这个合资啊不合资所产生的这个后续的这个问题啊。刚刚主持人讲到说到底是50%要完这个一部分美国一部分这个中国，还是完完全全100%都不要是这个美国后这个中国后面有这个资金的这样子一个疑虑的这个部分哦。不过我觉得就战略方面来讲的话，看起来特朗普希望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接下来对中国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留了一点空间，不完全的把话讲死这样。
李教授，
这个50%的问题，我们首先看中方的50%在谁的手里。现在我们所知，这个是在那个字节跳动，就是这个 ByteDance 手里。如果 ByteDance 是一个大股东50%的话，那他就有否决权了。这时候就要看合资的章程。合资的章程是可以定出来说这个否决权是给哪方，那都是他们两边就像结婚一样两边可以协商的。所以美国这边合资如果有效，应该是一个大股东而不是若干很多的小股东。那么呢，如果仅有50%的话，那你必须说任何一方都有否决权，那就是这也有可能做。但是这样如果两边任何一方都有否决权的话，那什么事儿都甭干了。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弥漫现实这位网友他说，川普会出面，台面上敲诈中共一笔放生费，台面下再收一笔周受资的贿赂，最后呢再赚一波脑残小红书美国难民的好感，一鱼三吃赢麻了。另外一位叫雨，为什么总统能够推翻议会和宪法法院通过的制裁法案呢？还有一位叫 Ungo， 两党应当上诉。EatGo， 另外一位网友说，川普以为他放过 TikTok 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其实那最多不过是中共给他的空头支票而已，而他为此居然悍然践踏法治，无视国会法案与最高法院判决，纵容中共的间谍应用继续危害美国。美国有这样的人领导，中共做梦都要笑醒。老板是个白痴，就算卢比奥再反共又有什么用？美国的未来4年前景暗淡。这的确啊，许多人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有这种担心。其实许多国际观察人士也这样，也有这种担心，就说国会呢已经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这个法案，并且由时任总统签署成了法律，最高法院呢又驳回了 TikTok 的上诉，立法、司法两大权力连同总统的签署都没有办法阻止这家具有中国影响力的自媒体平台。这里人们就不能不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特朗普总统要抵制国会法案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执意要挽救这个 TikTok 呢？首先王教授，
刚刚当网友提出质疑哦，这个法律上面的依据，我相信特朗普有他的这个经过这个相关法律依据授权，让他可以先暂缓这样一个执行。至于说接下来这些法律的这个问题，当然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这边没办法讨论的哈。另外一个就是说，特朗普为什么要接受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要去推翻已经成为的法律或最高这个法院的这个驳回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这个对他有利。他自己深信哦，他是因为 TikTok 获利的，特别在选举的时候 ，TikTok 很多都年轻人在看，年轻人在听上面的这些影音平台 ，TikTok 反而让他自己觉得说，他从他的观点里面，他是因为 TikTok 赢得了、争取到了美国年轻选民的选票。那最后一个，我就说，除了这个表面的因素，这就是他个人偏好之外，就像我讲的另外一个，他拿来当作一个战略使用。他为什么要战略使用呢？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叫 Elon Musk， 这个马斯克呢，其实有一个叫做 X 平台。他跟中国人讲说，为什么这个 TikTok 你们的 TikTok 可以在美国使用，在美国这个上架，那我的 X 平台在你们中国却被禁止呢？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留了一个伏笔，希望在将来谈判的时候 X 平台也可以在中国开启。
好的， 那么 TikTok 我们看到星期六在美国停止了运营，平台弹出这样的一个讯息，说美国颁布了一项禁止 TikTok 的法律，很遗憾，这意味着目前您无法使用 TikTok。幸运的是，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上任后将与我们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以恢复 TikTok。那么星期天果然就恢复了。请教李教授，特朗普不惜违逆国会压倒多数的法案与最高法院的判决，您认为他背后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这个猜一下了哈。第一个就是刚才王教授讲的，他在竞选中呢，他觉得好像 TikTok 有众多的他的这个支持者年轻人，所以认为得意了，他喜欢这个，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他喜欢用来这个作为筹码谈判啊，个人的政治风格哈。好了，那我就讲一讲，如果是第一条，就是他当时这个 TikTok 对我有帮助，如果说这个帮助仅仅是这些原来就支持他的人用了这个平台，那么平台可以换嘛？有这个 Instagram， 有各种各样的平台，还有 X， 对吧？所以为了平台，这个是说不过去的。第二呢，如果说这些人仅仅是因为 TikTok 这个用这个魔鬼算法使他们支持了特朗普，那就更危险了。那你现在如果你就像吸毒一样，你难道就靠上这个了吗？你靠上这个，他就可以左右美国总统了。这是正是美国人恰恰是非常这个敏感和反对的，对吧？现在特朗普的团队和他都把中共认为是他的头号敌人，那么他就要和中国逐渐的脱钩，离开中国的，就是不要依靠于中国，这是很痛苦的。第一，物价会上涨；第二，这个供给链会被打乱。短期是美国人要，所以他要说服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就要把中共的真正面目要说得清楚。但是 TikTok 做的恰恰是相反，他画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中共的图画，这不把他的整个的战略都这个颠覆了吗？所以从各种角度讲，他是没有理由来延迟。所以我希望这九十天只是一个缓冲期，还是要真正的这个把它彻底解决掉。
好，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李教授。刚才王教授呢提到这样一个原因，就是 TikTok 这个特朗普为什么要极力挽救这个 TikTok， 就是说呢，马斯克似乎希望通过向 TikTok 和北京施压，来允许 Twitter 等其他美国社交媒体进入美国，这是不是特朗普背后的一个算计呢，李教授？
我希望是，我也很乐见其成，这也是我觉得美国这个必须要做的，因为这很具体嘛，你也不用去喊什么人权呀、什么法治啊，这都很难衡量，就这简单的，你打破防火墙，让美国的这个互联网都进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个前提下，即使做到这点，那么这个 TikTok 的魔鬼算法，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我们是不是能够允许，对吧？那别的，因为别的这个运营商并不是说开发不出来这个让人上瘾的软件的，是可以开发的，对吧？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讨论。1984 Inside on Life， 既然美国脸书推特不能进入中国，为什么不禁止 TikTok？ 它叫抖音。Purple Fireworks， 一个 TikTok 让美国一波三折，如果是独裁国家，皇帝一句话就解决了，确实是这样。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洪仁、李少民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周二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一、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第一天签署哪些行政命令；二、他的百日维新又将包括哪些计划。另外呢，我们的特别节目《新总统就职典礼特别节目》呢，11点正式这个开始，欢迎大家呢登录美国之音网页上网观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